谢谢主席。墨西哥认为第四稿和第三稿一致的是合适的。我们想举一个例子来表达我们的意见。可以想象在一个中等收入成立一个这个企业，它在40个国家在有业务，它必须建立一个国家实体，根据每一个国家的立法来成立。它用名称和这个身份是这个一致的，但是它是不同的法律实体，因此这个公司受制于不同的这个管辖权。这个例如原籍国，它都要受不同的立法管辖，在这个原籍国可能有人权的法律，在其他国家呢，它要这个由尽职的这个原则管辖，它是要有一个不同的规则，要看对人权的处理办法的不同来决定。所以呢，根据这个例子，我们可以他会根据不同的国家的立法来登记注册文书的范围，从一开始就是工作组范围内的重要的讨论课题。26/9号决议中讲到了跨国公司，这是就这个问题的小组委员会用的。他还谈到了企业的跨国活动，我国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来说，应确保在这里的工具，制定的工具应该是有效的，因此我们一个这个定义应该是范围的定义应该非常清楚。从法律角度来说，对于跨国公司来说，我们应根据一个国家的国内他们经营的某一个国家的国内立法来这个管辖。因此我们建议我们应该侧重于企业的跨国性质，它可能很难使他们有效的实施，主要是因为一个国家管辖在领土范围内管辖的局限性造成的。我们不只是世界不同地区的运作，而是不同的这个实体在用跨国的方式经营造成的问题。这一法律办法它适用于不同价值链的不同国家，它意味着跨国公司应适用于本文书应适用对于预防和公正和提供赔偿的角度来看。这一范围应适用于企业的各项活动，因为所有的企业都有义务来遵守人权，因此每一个人都有权来确保他们的人权得到这些企业的尊重。一个受害者也是人权侵犯的受害者，因为负责人权侵犯的企业因为是跨国的运行或在某一个国家运行而就不追责了。多数企业向其他国家也提供服务，因此我们要强调跨国企业中经营的风险，以及很难这样呢让那些受到影响的人获得正义。因此国家应根据国内立法来成立企业，并且要遵守尽职的原则。鉴于本周我们进行的讨论，我们要提醒各代表团工作组，我们在本届会议上提出了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想表示关切国际人权法根据经济的全球化局势如何得到发展， 以更准确的反应，在发生人权侵犯的时候，特别是在企业经营活动出现人权侵犯的时候，在这个部分和案文其他部分，应删除人权侵犯，改成人权Human rights abuse 的问题，改成这个词，使企业活动的影响能够变成的这个具体形式的人权侵犯。当这个企业对这个具有法律约束的文书不遵守的时候，或者不遵守国际条约或文书所承认的权利的时候，这个范围应该更准确一点，如何对人权的侵犯，包括跨国公司的活动造成人权侵犯的时候，怎么分配责任，以确保国家在其领土或其管辖下保障人权。现在我请我的同事呢来提出一些文字修改。